欢迎在场的弟兄姐妹，也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看到有 Cherry、有庆祥、达利、金玲，还有我岳母，还有老婆大人，还有Ann 的老公大人 Kit 对，欢迎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迟开始了一点，因为教堂终于恢复了它原有的面貌，就是塞车，对吗？没有塞车就不像我们的教堂，对。刚刚在那边塞了整快要一个小时了，但是感谢主，我们都还可以平安的来到教堂，然后我们可以聆听他的话语，尤其今天是马太福音第二章，是一个也跟圣诞节很有关系的一章，所以鼓励大家先准备好你们的手机的那个圣经的应用程序，等下我们会一起的来查考第二章。先让我带领大家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纵使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有它的不确定，但是你永远不变。你打从几千年前透过你的先知在旧约应许的各样的承诺，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一一的实现，一一的通过你应许的那位王耶稣基督实现。今天我们这些渴慕耶稣认识这位王的人，当我们听你的话，当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尊他为王，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放弃要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尊他为王。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他是好的，他是信实的，他是爱我们的，他是要来牧养我们的，尊他为王。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让我试一试用这个 OK。 今天的主题是应许中的基督，马太福音第二章。那在开始之前呢，要考一考在马来西亚的各位你们多么的认识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领袖 OK。 如果龚伟比你们更抢先答的话，你们马来西亚人就要丢脸了哈。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图。你们知道我们现任元首叫什么名字吗？线上的你们也可以在 YouTube 留言，我们看谁先抢答。大家都在窃窃私语，是不是叫郭富城啊？还是叫周杰伦啊？好像都不是，没有人知道啊。阿公，OK， 很好 ，keep 好像是 keep 回答的。OK， 他的名字叫元首苏丹阿布都拉。OK， 元首苏丹阿布都拉。那你知道他的生日是几时吗？我看到龚伟就笑了，无奈了。OK， 你至少猜几年出生了哈，不用知道几月几号，猜一猜他几年出生。没有人知道。1959年7月30号跟我同一个月了7月出生的都是大人物。好，换一个领袖，这个你不用猜他名字了，你知道他名字，我没有要问你他名字。 OK， 他叫 Ismail Sabri。 OK， 刚刚交了成绩单，很红。请问他出生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 OK， 猜什么州啦，至少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哪里来的？听到 Para 是吗？ OK， 从彭亨州，他是彭亨州淡马鲁人。 OK， 彭亨州淡马鲁人。下一个就是足球粉丝有关系的，他支持哪一支足球队？没有人知道。 OK， 切尔西足球队。 OK 经历了这些问题呢，很明显大家 OK， 我们可以先关掉先哈，这样关掉OK， 大家呢认识我们的明星，我们的网红，更认识我们的领袖。 OK， 可能这个时候你在想，哎呀 ，Jeffrey 懂这些人做什么？懂这些领袖们这样多资料做什么？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尤其这几年，我想我们很多人呢，都已经对政治冷感，已经对这些领袖已经麻木了。很多这些领袖呢，一开始给我们很多承诺，给我们无限的希望，结果呢，没过多久，什么都变了，原则变了，立场变了，甚至连人都变青蛙了。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其实我们已经对谁掌权、谁当家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谁做王、谁做首相，关我们什么事？不过其实就算我们再失望，如果我们老实的话，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话，我们心底还是很渴望有一位好的领袖这个时候站出来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不是吗？让我们不再受病毒的影响，刚刚很多人2022的展望就是疫情可以好转，可以自由的生活，让我们不再有种族宗教不和谐的问题，让我们马来西亚，让我们区域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都想要一个可以拯救国家、拯救世界的领袖。其实这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有关系，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处在的情况。以色列人在马太福音前1000年呢，是一个超级强国。当时神对大卫王立下了一个约，上个礼拜我们听到了，就是应许他将来会有一位大卫的后裔来永远做王，来永远统治以色列。不过后来因为以色列背弃神的约而遭受神的审判，结果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就被亚述、被巴比伦、被波斯、被罗马国侵犯占领，国破家亡，还要认外邦人做王，做他们的奴隶。这1000年他们一直都在等着神的这个应许，神应许的这个王，这个基督来拯救他们，来复兴以色列。所以上一周在第一章呢，马太他所写的方式是要他的读者知道这个王来了，他用家谱证明给他读者，耶稣就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流着皇室的血。他用耶稣超自然的诞生也证明了耶稣就是以赛亚应许预言的那位由童女而生的基督。今天第二章马太他会接着解释，耶稣的诞生不是一个巧合，他就是神应许的那位带来拯救的基督。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点，我不是很会用，开不到 OK。 好，我们讲到第一点就是王在哪里。第一节我们来看2章1节，马太告诉我们，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而当时呢是由西律这个人做王的。西律是一个罗马册封的犹太王。这时东方有几位常年关心策略的博士呢，他们看到了犹太王的星星出现了，所以他们远道而来的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要敬拜他。第二节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开场，这些博士们他们来到希律王面前就问他，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的人的那位在哪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其实这些东方博士他们就是来到希律王面前跟他说，不好意思希律，我这次不是来朝见你的，我们是要找那位快要取代你的那位王的，你知道他在哪里吗？那希律听了这个问题，听了这个消息，肯定感到很不安，受到威胁了。而这一边也告诉我们，全城的人也跟着不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也会跟着希律王一起不安？因为 知道了这两个王如果发生了斗争，到最后很有可能受苦了，是他们这些老百姓。那西律王过后怎么做呢？第四节，他就召集了那些知道旧约的祭司长和文士，问他们神应许的这个基督到底是出生在哪里呢？那他们就按照700多年前先知米迦在米迦书5:2的这个预言，他们就告诉西律王，在伯利恒那里会出现一位从神而来做掌权者的。那知道了这个预言过后呢，西律王他就暗中计划要利用博士找出这个刚出生的耶稣，然后杀了他。其实除了西律王受到威胁，其他的人，这些等了基督1000多年的以色列人呢，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大喜的消息，不是吗？而且现在伯利恒就在耶路撒冷8公里那么靠近的一个小镇，你想他们会怎样反应呢？出人意外的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很开心听到这个消息了过后，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充满不安，他们担心基督再来会带来的影响。所以就算听到了这个消息呢，就算伯利恒就在隔壁，我们看到这一段也没有人愿意去伯利恒去看个究竟。这些熟读旧约的祭司长和文士呢更糟，他们听到了消息过后什么都没有做，就只是给西律王这个资讯。最后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对耶稣基督降世这个消息呢感到好奇兴奋。讽刺的是，是谁好奇呢？是谁感到很兴奋呢？竟然是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东方博士。他们继续认真的跟着这个星星的带领，找到了刚出世的耶稣基督。基督的到来本来是以色列人的大好消息，结果却带来不安，带来让人置之不理的这样的结果。基督的到来，外邦人之前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结果呢，却是这些外邦的博士喜乐欢喜。甚至到最后我们在第11-12看到，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最贵重的黄金、乳香、没药来敬拜这位王。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以色列人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呢？身为神的子民，知道神的预言，怎么可能神派来拯救他们的王他们却无动于衷呢？其实不只是以色列，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不是吗？看起来和耶稣很有关系，实际上却是对耶稣漠不关心的。不知道你们脑海里现在浮现的是哪一些人呢？我想到的主要有2种人。第一种人呢，是有一点像祭司、像文士这样的，那些以为只是在知识上知道耶稣，知道他在哪里出世，知道他是谁就够了的这些人。他们会说，诶，圣经啊、基督教啊教的都是很好的真理。不过他们呢，只是头脑认同耶稣，心里却像这个土样一样，不愿意尊耶稣为他们的王，不要耶稣来插手他们的人生。耶稣并不值得他们像东方博士那样去做出牺牲，去追求，去敬拜。那除了这些知识上知道耶稣的人呢，第二种人呢，是有点像以色列人了，是那些以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我的 IC 上面写着我是基督徒，就代表你是属于耶稣的，就代表你是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些从小去教会，知道主日学的圣经故事， 甚至会唱教会的歌的，是那些在家里通常会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不过内心呢却没有把基督当作自己主的人。耶稣只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文化，只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一个理由。这些人呢，这两种人呢，表面上好像和耶稣很亲密，是耶稣的子民，实际上他们却是对耶稣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不愿意尊他为王，他们仍然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反而我们时常看到那些不根本在我们眼里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人，却相反的是这些认识耶稣的人呢，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一切，愿意跟随耶稣敬拜他。正是这些我们觉得不可能被救的人呢，是他们的生命彻底的被改变，是他们享受喜乐和平安，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位从神而来，在伯利恒出生的基督，那位要来牧养神的子民，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的王。有些人问王在哪里，是像东方博士一样要来寻找他，要来敬拜他。有些人问王在哪里，只是一个好奇新鲜，知道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不当一回事。有些人问王在哪里，其实是想要暗中对抗这位王。你呢？当你问王在哪里的时候，你是抱着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位王的呢？我们可以不理会这个世界的君王领袖，我们可以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来要做什么，但是耶稣是一位我们一定要认识，一定要跟随，一定要敬拜的王。因为耶稣是神应许那位要来拯救我们，要来牧养我们的好王。可能这时你心里在想，杰辉，很多君王领袖也是这样讲的啦，一开始就讲得很好，要来救国救民，到最后也不是一样，有什么差？这也是我们的下一点，我们讲到的第二点，有什么差？在13跟18节呢，我们的第二段呢，马太会让我们看到耶稣这位王有什么差，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呢是有神同在的，神事先派使者叫约瑟马上逃亡到埃及，因为他知道希律王快要来杀害这个婴孩了。结果约瑟和玛利亚就听从神的话逃到埃及，直到希律王死后才离开埃及，在第14节。这也应验了何西亚书11章1节的预言，那就是神会从埃及招他的孩子，招他的儿子出来。这个时候呢，希律王终于露出了他心狠手辣的真面目了。在第16节，他等了几天，他发现东方博士只是去一个8km 的小镇，都还没有回来给我禀报。他知道他被戏弄了，他就非常愤怒，他下令自己的手下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我们看到他下令叫所有的手下呢，把所有伯利恒甚至是周围地区两岁之下的男孩男婴都杀了。如果活在那个时候，我的宝宝也是被杀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要确保这个基督绝对不可能活下来，绝对不可能在以后威胁他的王位。就算他猜他可能是9个月，那我就2倍的这个范围，2岁的小孩我都不放过。不过希律王这个阴谋有没有打乱神的计划呢？没有，到最后他也是不能伤害耶稣， 反而在十八节我们看到，反而这实现了神在耶利米书31:15的预言。等一下我们会更仔细的看这两个预言，但是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王的差别。耶稣是神拣选的王，在一开始的预言告诉我们他是要来牧养子民的王。希律呢，是对抗神的王，是杀人不眨眼的王。我们更仔细的来看这第二跟第三个预言，就是15:18呢，我们会更看到耶稣这个王来的差别，他的使命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预言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那就是在这两段经文中呢，同时有神的审判，同时也有神的救赎。我们来看何西亚书11:1-6，这是当时的旧约的十五节给我们的这个旧约的背景。何西亚说神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但是先知越是招他们，他们越是远离，越是向巴利这些假神献祭。我们跳到第五节，他们必不返回埃及，然而亚述人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这边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人背弃神的约，所以何西亚先知告诉他们，他们会被审判。但是马上呢，下一节呢，第八节呢，我们就看到神应许的救赎。所以马上就说，以法莲，我怎么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么能弃绝你？我回心转意，我的怜悯燃起了，我必不，第九节，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所以刚十五节马太应用的这一个旧约呢，它的背景是告诉我们，同时神对以色列降下审判，同时也应许他们会有救赎。那十八节的预言，耶利米书31:15也同样形容，刚刚说的是北国以色列，现在说的是南国犹大，犹大将被因为自己的罪被神审判。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儿女都会被巴比伦国掳走做奴隶。这个经文就是在形容他们的以色列之母拉结都会在自己的坟墓，在拉玛的坟墓中为这些后代哭泣。说拉玛是拉结被埋葬的地方，在拉玛都听到他在坟墓里面，在棺材里面痛哭，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的儿女呢被掳去。可是马上在下一节16，神应许他们会有救赎复兴的盼望。耶和华说，不要出声哀哭，你的眼目不要流泪，因为你的辛劳必有报偿，他们必从仇敌之地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17，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会回到自己的疆土，自己的国土，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呢，这两个预言呢，我们看到耶稣他的降世就是要实现神在旧约中应许的这个救赎。那耶稣怎样实现呢？他不会像秦始皇，不会像成吉思汗那样带以色列人打仗，用武力帮他们建立成一个大国。耶稣实现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他来是要替以色列人完成他们不能完成的，他来是要做那个圣洁完美真正的以色列，做神喜爱的儿子。这个本来是以色列应该要做到的，可是却做不到的。他来是要让神的爱再次的临到这个真正的以色列身上，也让人可以透过这个真正的以色列得到神的怜悯和爱。 耶稣来做王，也象征着以色列人被流放的日子要结束了。神将通过耶稣原谅他们，不再对他们发怒，让他们回到神那里，回到神的国那里。如果耶利米书我们接着看的话，下几节第31节呢，我们更会看到一个全新的盼望。神会透过耶稣跟他的子民立下新约，在这个新约下不会像旧约一样以色列人一直背弃神，反而呢字有点太小，神会让他们打从心底的认识他，顺服他。好，如果刚刚一切都很浓，现在就是总结一下，马太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这位实现所有应许的王，他是那位要让神的子民靠着他得到原谅，得到怜悯的王，让他的子民再次可以享受到神赐下的救赎、平安和喜乐。所以就算我们可以不理会这个世上各样的君王，不过耶稣这个王是我们不能漠不关心、置之不理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哪里可能有这样的王，根本就是说的太好了，根本是难以置信。因为我们尤其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的领袖许下各种的诺言，承诺各种的美好，结果呢，我们2020年宏愿从小到大小学都在背了，现在都2022年了，怎么感觉我们不进则退啊，接下来就有多一个宏愿2030年共享繁荣的宏愿不知道到时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对领袖们从希望变成失望，现在可能已经绝望了呢？我自己呢，最近在面子书呢，时常会 pop up 这些回忆，这些 memories， 我就看到2013年的我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当时的我呢，时常都会有发这些面子书的 post， 想要透过我学的法律，想要透过政治来改变马来西亚。我对贪污很愤怒，我对承诺改革的人呢充满希望。终于在2018年大选，反对党在60年以来第一次当上政府。我记得那一个晚上，我兴奋的睡不着觉不要排谁，这边很多人也是一样，我们还在同一个 WhatsApp group。 我还用枕头盖着自己的嘴巴在房间里面呐喊，终于我们的希望来了。结果呢，我想就不用多说了。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已经对政治没有感觉了，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对领袖没有盼望了，不过耶稣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位王。我们期待的人，我们期待的领袖都会让我们失望，不过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信实的，他是要来牧养子民的，他是不会让子民失望的王。而且他来不是要被服侍，他来反而是要服侍人，他来是要实现所有的这些神的应许，他来是要拯救我们回到神的身边，让我们享受我们一直渴望的生命，渴望的平安，渴望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这个标题它就是一本关于福音、关于好消息的一本书，因为应许中的这个王终于为着他的子民来到世上了，我们终于等到这个真正有能力而且愿意拯救我们的王了。只要我们跟对王，那永远掌权、真正为我们的好的耶稣呢，就会让我们享受到他要带来的救赎。那可能这个时候你会问，怎么样才算是跟随耶稣呢？杰辉， 怎么样才算是让耶稣做我们的王呢？现在我们来到讲到最后一点，为王而活。怎么样为耶稣这位王而活？那在第十九和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最后一段呢，约瑟和玛利亚就是为基督而活的一个很好的榜样。要做耶稣的子民，享受他的拯救和祝福，首先我们需要顺服神，听从神的话。十九节我们看到主的使者再次的出现在约瑟的梦中，叫他回到以色列，因为之前杀害耶稣的人呢已经死了。约瑟怎么样反应呢？他没有说啊，神啊，等我在埃及看完金字塔旅个行才回去。反而他在二十一节说，二十一节马太告诉我们这五个字很关键，约瑟就起来。二十一节，约瑟就起来，带着小孩和母亲，和他的母亲回到埃及去。约瑟就起来，他用行动证明他真心的相信耶稣是基督，他用行动证明他真的谦卑自己，顺服神，尊耶稣为王。我们想一想，约瑟这样为这个基督而活容易吗？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上个星期当他遇到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的情况，他难道一点都不困惑、不怀疑、不担心吗？可是一章二十节，当天使告诉他不要怕，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他要生下耶稣，他怎么样做呢？二十四节他醒来就照着神的话把他娶过来，和他一起生下耶稣。好不容易把耶稣生下来了，今天这一章开始他又要经历希律王的追杀，他难道不害怕、不焦虑吗？他难道不紧张吗？可是在第十三节呢，当天使告诉他起来带着孩子跟母亲逃到埃及，他怎么样呢？十四节同样还是那五个字，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一家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无家可归的埃及，住在那里一直到希律王死。好不容易安定了在埃及，慢慢适应了，可能学会说两句埃及话了，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又要他带一家回以色列。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我们都会埋怨神啊，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可是约瑟没有，二十一节还是那五个字，约瑟就起来带着他们回以色列。约瑟不担心自己家人的性命吗？他是担心的。二十二节他说，这边马太说，他听到当时希律王亚基老继承做犹太王，他很怕回去耶路撒冷，因为王就在那个城。约瑟也是一个人，和我们一样会怕、会担心。神知道他怕，就让他去北边100公里的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加利利这个地区，住在拿撒勒这个小镇里。弟兄姐妹，约瑟让我们看到要怎么样才算是为基督而活，那就是在疑惑、在恐惧、在困难中还是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愿意顺服神的话，尊耶稣为王，为耶稣而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就算受到外在的压力、迫害，甚至性命的威胁，我们都应当像约瑟一样顺服神，尊耶稣作王。不只是因为约瑟是这样的人，也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王， 他是一个在受苦中都顺服神的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马太在最后一节呢，23节告诉我们，约瑟回一家回到拿撒勒定居在那里呢，应验了先知们说的话，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23节这个应许呢，这个预言呢，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预言。因为如果你翻遍整个旧约，你都不会找到一个先知讲过这一句话。那马太说这个预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明白这个预言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理解以色列人对拿撒勒这个地方的看法。加利利的拿撒勒呢，不只是一个偏远的小镇，还是一个被以色列鄙视看不起的地方。我们来看这几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约翰福音1:45，腓力找到纳达叶，对他说他见到旧约应许的基督，结果纳达叶对他怎么样回答呢？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OK，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纳丹叶已经讽刺了，哎，拿撒勒这个地方这么污辱，这个乡下地方可以出基督吗？然后下一个约翰福音7:52，这个背景呢是法利赛人在讨论耶稣的时候，他们讽刺支持耶稣的尼哥底母，他们回答尼哥底母说，你也是来自加利利的吗？你去查考一下就知道，加利利这个地方一个先知都没有出了。最后使徒行传24:5，这个时候保罗被审讯的时候，控告他的人呢就说保罗是个瘟疫，是拿撒勒教派的头目。所以这几个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拿撒勒呢是一个被以色列人自己都鄙视的一个地方。马太引用拿撒勒的目的不是要硬捏造一个预言来证明耶稣是拿撒勒长大的，其实马太想要表达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会被鄙视会被排斥甚至会受苦被迫害的基督。耶稣是那个被鄙视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出来的。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一段经文呢第二章呢，马太他很巧妙地应用了这4个旧约的预言。第一个预言，他让我们认识到耶稣的身份，耶稣是来自伯利恒，是大卫的儿子，是神应许的王。第三个预言呢，他让我们看到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是要实现神的应许，拯救他的子民回到他身边。那耶稣会怎么样实现神的应许带来救赎呢？最后一个预言暗示我们，耶稣是通过自己做拿撒勒人，经历这个世人的鄙视，世人的拒绝和迫害，通过他受的苦来拯救神的子民的。来自伯利恒荣耀的基督，同时也是来自拿撒勒受苦的基督。我们跟随的这个王是一个受苦的王，所以我们当像他一样，就算在苦中也要顺服神的话，为基督而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很乐意跟随那个荣耀的来自伯利恒的基督，我们想要得到他应许的平安和祝福，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耶稣也是那个拿撒勒来的基督，他是那位被世界拒绝为他的百姓受苦甚至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约翰福音15章耶稣就说，跟随耶稣的仆人不会大过他这个主人。如果世界迫害基督这个王，同样的， 世界也会憎恨我们这些跟随王的人。我们在世界跟随耶稣，会像约瑟一样，经历各种患难、挑战，也会有疑惑、担忧的时候，也会有恐惧、恐慌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质疑，做耶稣的子民真的值得吗？不过弟兄姐妹，马太要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神要透过他应许的基督，为所有信靠他的子民，为你、为我带来救赎，带来生命。神是信实可靠的，他必定会通过耶稣实现这些预言。所以让我们和约翰一样，听到了神的话就起来，就顺从神的话去做，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了，而是为神的这个王、为基督而活。来到最后，弟兄姐妹，一开始我们问到，谁做王、谁做首相关我们什么事？是的，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对这些事漠不关心、置之不理了。不过我们千万不可以对耶稣这位王也抱着一样的态度，因为他是神应许的王，因为神要通过这位来自伯利恒荣耀的基督，同时也是来自拉撒勒受苦的基督，拯救所有信靠他的子民，带领我们、带领他的子民脱离罪和死亡的诅咒，让他们得到神应许中的平安和祝福。这个月，这个圣诞节，让你再次联想到2000年前诞生的这个宝宝，你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你像希律王一样对抗他，或是像以色列人宗教领袖一样对他冷漠不理，那就算你再了解圣经，就算你祖宗十八代都是基督徒，你也不会得到这位基督带来的美好，反而你将要面对他应许的那公义的审判。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尊耶稣为王的话，那我们会像东方博士一样不顾一切的去追求他，会因为找到他、认识他而欢喜快乐。我们会像约瑟一样就起来，放弃一切为他而活，会在害怕、会在挑战中仍然信靠神的应许。弟兄姐妹，这个圣诞节，当全世界都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用自己的方式去庆祝的时候，耶稣是你个人的基督吗？他是你个人的王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透过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信实，就算经历了千年的预言，你也通过耶稣一一的实现，帮助我们认识到他是大卫的后裔，从伯利恒来的王，也帮助我们看到他是从拿撒勒这个被鄙视、象征着他要受苦的王。我们也感谢这位王，他实现你的预言，为你的子民带来原谅、带来罪的赦免、带来公义的身份、带来新生命的盼望，甚至为你的子民带来新约，让我们可以透过他打从心底的认识你、爱你，不像旧约那样一而再的离弃你。今天当我们听到这个王、认识这个王，求你帮助我们放下想要自己掌控自己人生的这样的欲望，帮助我们把这个权柄完全的顺服交托给基督， 尊他做我们的王。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